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
今天特别的跟我们说一个在悉尼很引人注目的一项活动，而且是跟原住民有关又跟原住民的艺术有关的话题。
是的，这个活动呢从几天前的周三晚上就开始了。它是在悉尼的歌剧院这个地点举行的。
嗯，
那么直到它这个活动举行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悉尼歌剧院所在的地方的名字叫 Bennelong Point。 可能很多来悉尼歌剧院参观的人都没有想到，都不知道说它本身的地名是什么哈，因为悉尼歌剧院已经成为一个地标式的建筑。
嗯，
可是对于传统的这个原住民叫做Gadigal people 来说，他们就是这个地方传统的地主。
嗯，
那么所以呢，这个从本周三开始的这个活动呢，它就是叫做 Badugili。Badugili 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是很诗意的一个名字，叫做 Water Light， 就是水之光。
嗯，
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为了纪念住在这个 Bennelong Point 的传统的居民。同时呢，他也会在就这个周三开始，每天晚上呢点亮这个悉尼的夜空。那么持续呢会有7分钟的时间，他展现什么呢？展现的作品呢就是原住民艺术家的作品。
你刚才介绍说，整个这个活动就是每天晚上要点亮7分钟，是它的光线打在歌剧院的这个建筑物上，这些大贝壳上呢，还是说？在水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光影光柱？光影里边有原住民艺术家的作品呢？
刚才我说的好像有点抽象，但是如果我打个比，很多人都看过悉尼的灯光展，就是 Vivi Show。 这个 Vivi Show 呢也刚刚结束。那其实呢，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Vivi Show， 就是把原住民艺术家的画作用灯光打到这个悉尼歌剧院的这个贝壳上面。
嗯，
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当很多人在游船上面，就会远远的看到很美的特别的灯光展。灯光展的所有内容就是艺术家的作品。
嗯，那听着是这么样的精彩的一项活动，为什么每天晚上只打7分钟呢？
虽然这个活动已经举行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作为一个新的悉尼人哈，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是打算周末的时候去看一下，因为每天晚上都有。
嗯，
现在我还不清楚它是7分钟，然后就像灯光展一样巡回的打出来，就是每7分钟都是同一个内容，我猜应该是这样。
嗯，
那么我们其实现在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他们把这个周三晚上举行的点亮仪式呢放在上面，所以呢如果是没有机会来悉尼看的朋友呢，就是可以从 Facebook 上面去看他们放在上面的录像。但是我想呢，应该是每7分钟一个内容，然后循环的展出。因为这次活动的举办呢正好是正值1967年全民公投50周年之际，同时呢还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岛民历史文化周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就是7月份，每年的7月份，简称呢是叫做 NIDOC 文化周，每年呢7月份都会举行。所以呢它正好呢就是在这两个活动举行之前呢有这么样的一个仪式。但是它对于这个悉尼歌剧院来说呢，它是一个传统的项目。因为除此之外呢，悉尼歌剧院本身的艺术团体他们自己所排练的戏剧啊等等也会在这个时间就是上演。
嗯，那能不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7分钟的精彩的灯光演出里边包括了几位土著民艺术家的作品，都是什么样的作品？
好的，这次的作品呢一共是由5位艺术家的，来自全澳大利亚和托雷斯海峡的艺术家的作品，都是原住民艺术家。有来自昆士兰的 Judith Worry， 新州的艺术家 Francis Bailey Parker， 还有来自托雷斯海峡的艺术家 Alec Tipotti， 来自北领地的 Parelli， 他在2006年已经去世了。另外一位艺术家呢就是来自维州的艺术家，他叫 Onus， 他在1996年也已经去世了。那么特别提一下这位来自维州的 Onus， 他在原住民艺术家领域甚至在这个艺术领域里面应该是相当知名的一位艺术家。 他当时呢，他的宗旨呢，就是希望能够搭起原住民艺术和欧洲文化的一个桥梁。有一位来自新州北部的一个原住民社区的画家叫 Miss Parker， 他今年35岁，在周三晚上他就参加了这个点亮仪式。他就觉得他的作品能够和维州的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同时展现，他心情非常的激动。那比如说这些作品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像这位来自新州北部的原住民艺术家呢，他所探索的就是原住民的主权，还有他所居住的这个 Clarence River 上面的一个小岛的历史。那在这个小岛上呢，他的母亲也是曾经住在上面。他觉得可以让来到悉尼歌剧院的，每年来到悉尼歌剧院的大约820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看到有机会，可能有机会看到他的作品，他就觉得心情非常的激动，觉得好像他所居住的这个岛呢，可以是传递到全世界啊，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所生活的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悉尼歌剧院有这个原住民艺术家的画作的点亮仪式的同时呢，在悉尼歌剧院周围呢就有一些类似狂欢节的气氛和狂欢节的活动。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也会在这个配以原住民音乐的歌声当中去好好的享受这个非常美丽的夜景。
悉尼的文化活动真的是也丰富多彩啊。
对，
那前一段的这个微微的灯光秀，我们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许多非常漂亮啊，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图片。那这一次的原住民的灯光艺术展也一定会引起大家广泛的关注。
没错，那而且呢，这次会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呢，可能还因为它适逢是1967年全民公投在今年迎来了50周年，所以我们也稍微来回顾一下这个1967年全民公投的历史哈。当时呢，在1967年的5月27日的这个全民公投，是标志着澳大利亚在原住民权利认可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67年的全民公投呢，是要求投票者授予联邦政府权力来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制定法律。同时呢，投票者也被要求在人口普查中认可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民权的问题。托雷斯海峡岛民权的问题。那么在1967年的全民公投当中，有90%以上的投票者是在人口普查中对认可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投了赞成票。其实这个人口普查的结果也刚刚出来哈，那他其实呢，通过这样的调查是可以对这个人口的组成啊等等进行一个研究之后，来进行资源方面的分配。所以呢，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进入了这个人口普查的系统当中，对于他们的生活质量、生活状态和他们权利的认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直到1971年的时候，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才被纳入这个人口普查的对象之中。那其实呢，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澳大利亚已经生活了4万到6万年的时间，所以他们确确实实是非常需要这个肯定和认可和纳入的。
所以呢，这样的一次在悉尼举行的土著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艺术灯光展呢，就格外的有意义了。
那与此同时呢，其实在全澳大利亚的很多城市都会有类似的活动，从1月份到12月份都是有，在各州各个不同的地点都有。但是我们特别提一下这个7月份的 NIDOC 文化周。它这个文化周呢，是在全澳的范围内举行，同时举行，用以庆祝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历史文化和成就。NIDOC 它的原称是国家原住民和岛民日庆祝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职责呢，就是组织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后来呢就直接的用它这个机构本身的名称来称呼这个活动周。那到时呢我们大家呢就可以去参加家庭欢乐日，然后呢去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并且呢和原住民的欢聚一堂 多跟他们进行一些交流。
嗯，
而且呢，每年都会选出一个城市来举办 NIDOC 的颁奖典礼，表彰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突出贡献。
那我想各地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注意到，在一些显著的建筑物上，在这一个星期呢，都会挂起土著民的旗帜，你也就知道它是为什么了啊，意味着什么了。好，非常感谢陈云在悉尼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谢谢刘江。